电话亭看了看尉迟霄，昨天晚上天黑了就住到城西王家滩了，这陈鹏这小子昨晚上非要给我喝点，最后把我给灌晕了，到那我就不知道人事了。等我把俩眼一扒开呀、这帮小子都走了。我一问店掌柜的，掌柜的说人家天不亮就走了，所以我骑上我的马赶忙就赶到状元府这儿来了。我还以为你们到时候就要拜堂成亲了呢，怎么这车没来吗？不是跟我开玩笑啊？可别开这玩笑啊，我这人可心实，你们要真开这个玩笑我可受不了。尉迟霄一听，尉迟霄就站起来，你白活了，你谁跟你开这玩笑？你把人弄哪儿去了？真没来吗？没来呀。哎，那他能上哪儿去呢？走错道了。赵景龙说不是走错道，既然要有陈鹏出现，那就不是走错道。陈鹏那个人是藏军山上被击溃的一帮残匪呀、看来这是这一伙残匪不知怎么得知了咱们这件消息，他们冒充咱们到那把刘秀香给接下山来，说不定把这姑娘给接到什么地方去。第一个着急上火的就是阮英啊，阮英在旁边一听，这猴眼睛就瞪起来了，怎么陈鹏把他接来了？接到哪儿去了呢？堂姐，您说那谁能知道？我看呐，明白了，十有八九这件事儿啊，是那贾阮英干的。这帮小子什么事儿都办得出来。陈鹏赶到那儿去接亲，他毕竟说呀，把你那媳妇儿接来要拜堂成亲，跟谁拜堂成亲呢？说不定就是跟那贾阮英。他们把那姑娘接来之后，找一没人地方，谁找也找不着，就在那儿拜了堂了。这贾阮英呢，干赚得一个媳妇儿，真阮英呢，就得活活气死。这么一来，这事儿可就麻烦了。我说老五啊，你可快点想办法下命令，四处寻找啊！这什么时候了？这还是上午。无论如何，在今天天晚之前，得把这新娘子的下落找出来。如果说要是今天天晚之前新娘子的下落找不出来，据我的想象，据我的推断，十有八九他们就要生米做成熟饭。你说那姑娘要见着那贾阮英啊，她还真认不出来。那贾阮英跟这甄阮英长得差不多少，这姑娘要认不出来，她可就跟她拜了堂了。拜了堂之后，那可就入了洞房了。入了洞房之后，那可就生米做成了熟饭了。真要生米做成熟饭，我兄弟阮英那可就戴上绿帽子了，这可是一辈子洗不干净啊！你说怎么办吧？阮英在旁边一拍桌子，得了，三哥，你别说了。是，我知道这话你不爱听，他不爱听啊，这玩意儿话粗理不粗，就是那么回事儿。你看怎么办吧？阮英这个眼睛瞪圆了，白眼睛起红线，血贯丛林。他瞅了瞅周顺，五哥，您说这事儿得怎么办？周顺说：“先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尽快想办法。”铁花兄，我问你，他接人那个轿车是什么样子的？
啊，那轿车，那轿车是个兰花布的车围子，花轱辘，是个白滚骡子驾辕。
有多少人赶这辆车？
赶车的其貌不扬的那个小个儿，五短身材，压车的有陈鹏，另外还有那么十几位吧。那十几位我都不熟悉。
哦，你们昨天晚上住在王家滩，知不知道他们今天早晨出了店房之后奔什么方向走呢？
这我哪知道啊，昨天晚上我喝醉了，我一问掌柜的，掌柜的就说走了。 我以为一走准是进东京汴梁啊，所以我顺着大道就来了。
尉迟骁在旁边恰鸟来回直走啊。
尉迟骁为什么着急呀？因为这是他亲戚呀。
尉迟骁瞅着铁化雄，我觉得我就够笨的够粗鲁的了，闹了半天我跟你一比呀，我还正经是个精细人呢。
对，就是
招出了这样，马上到城门那儿见见把门的门军，问问他们是不是见着一辆兰花布围着的轿车，白嘴骡子驾辕赶进了东京汴梁。如果进了东京汴梁，就说明这姑娘已经进了城，我们在城内找；如果没进城，我们就在城外找。好，历时徐文彪还有阮英，再加上石长青、花香平弟兄几个，在这动身直接来到城门。到城门这一打听，门军说从早晨一开城门到现在就没见过这么一辆兰花布围子的轿车。阮英一看这怎么办，往哪儿找人家？没有办法，弟兄几个转身就回来。回到状元府之后一商议呀，徐文彪是这样吧，咱们是事从根上起，咱上那王家滩，他们昨天晚上不是在那王家滩住的店吗？这位铁爷没打听明白，咱们重新再问，从那个王家滩店房里边再顺根往外倒。阮英说好吧，当时带着铁梁、铁化雄，再加上阮英、徐文彪、石长青、花云平，五个人骑着快马够奔王家滩就来了。到了王家滩，找到昨天晚上住的那个店房，铁化雄记得，一见这店里掌柜的，包括这几位店伙计，就向他们打听说那辆轿车还有那姑娘加上那十几个人今天一大早他们奔哪儿去了。这店里伙计有的说他们出去之后就顺着大道好像奔京城那方向走了。奔京城方向记准了没有？记准了，是奔东京汴梁去了，是没错。阮英一回想，从东京汴梁到王继滩这条路上要过一个汴河桥，这道上呢还有岔路，如果他们没进东京汴梁城，说不定就走了岔道了，咱们再由这个店房再回去吧。弟兄几个骑着马由打王家滩的店房又往回的来，往回来走过了汴河桥，一看一直的道啊，奔东京了。不对，旁边还有小道，咱们忽略了，拨马过了桥又回去了。回去果然看见那大道旁边有两条小路，是一左一右，这小道通哪儿呢？不知道。阮爷说算了，别找了，这玩意儿大路通天，各走一边，他们跑到什么地方，我们漫无目的的去找，怎么能会找得着呢？先回去吧。哥几个骑着马回来了，进西门之后往前走不多远，阮英忽然听见在路旁边有人喊了一声，是阮英吧？吁，阮英一点缰绳往道旁边一看，阮英忽然想起来，哎呦，这儿是万里客店，在客店门口站着一个人，正是雷霆，老侠客雷鸣、雷震宇的儿子。阮英一看是雷霆喊他，阮英赶忙带着缰绳由大马上噌就跳起来，哎呦，这不是雷霆吗？雷霆兄，您今天怎么在这店门口站着？哈哈，哎呀，今天我闲暇没事，我刚出去要一趟账，刚到了家里边，在门口这么一站正放着你，你这从哪儿来呀？嗨，别提了，我从王家滩来。王家滩？哎，我也上王家滩了，我怎么没看着你？您去的早回来的早，不定怎么咱们走岔道了。你上王家滩干什么去了？上王家滩呢？阮英心想，这话还不好起口，我怎么说呢？我的未婚妻被别人给冒取了去了，我去找去了，跟他说也没有用。哎，上王家滩办点公事吧。啊，来来来来来，既然到了店了，到我屋里边坐会儿，喝点茶。阮英说就不打搅了，我们打算回状元府，还急着有事商量。你看看，咱们自从
打藏军山下来之后，老没见着啊。这好容易见着了，到屋里坐会儿，不然的话，我父亲要知道会怪罪我的。阮英在门口过，我让屋里边让都没让，这有失礼节呀。好吧，老人家在家吗？我父亲没在家，出去看朋友去了。
哦，
那好，那咱们到屋里边喝点茶吧。
这哥几个迈步就进了这店房。进了店房之后，找了张桌子让他们坐下。这雷霆就吩咐人给沏了一壶茶，倒上水之后，雷霆就问阮英：“
阮英啊，最近你怎么样？”
阮英说：“还行吧。”“
还行什么意思？”我问你，是好啊还是坏？
阮英说：“也不算好，但是也不算坏。”
你看这话说的，
背回了我，瞧不起我，还以为我是当年那样子呢。自从我爹把我捆绑起来办了那件事之后，我打那可就学好了。你们不知道吗？
阮英说：“当然我知道，知道，知道。有什么事儿没有？”
阮英的猴灵猴灵的，他发现雷霆问这句话弦外有音。
雷兄，您觉得我有什么事儿吗？
我觉得好像有点事儿，我从你的神色上能看得出来。跟我说实话，你要跟我说句实话，说不定我给你能帮忙。
真的吗？
真的。
那我就跟您说实话，我有个未婚妻叫刘秀香，现在找不着她了。
是吗？
刘秀香，她是不是坐在轿车里？
好，对呀，你看见了。
坐住，喝碗茶，别着急，我也不能说全知道，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线索。
你快说，我现在急得不得了。
哎，你看，我让你进来吧，你还不进来，老说公事在身。现在我让你进来一提这茬吧，你又急了。刚才你说我要把你放过去，是不是你就找不着这头？
对对对对对，你快说，究竟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也不见得帮得了你大忙，反正是啊，给你提这么一个线索。我今天呢上王家滩要账去了，我比你们去的早，一大早我就去了。这一大早往那一去呀，刚一到王家滩那儿，我就碰见一伙的人。这一伙的人呢赶着一辆花轱辘轿车。
我来问你，这个轿车是不是兰花布的围子
啊？我还真没太注意，我没太注意它是什么样的围子。
是白嘴骡子拉的。
白嘴骡子黄黄乎乎的，好像是那么样的一个牲口吧。
哎，那就对了，您接着往下说。
我别人没注意，这人群里边有一个我的熟人呐。哎，陈鹏在里边。
对，就是他。这陈鹏见您说什么了？
你说陈鹏，我知道的是坏小子。他跟我一见面，当初我们俩还不错，我跟他一打招呼，我说哎呦，我说可是很长时间没见着你了啊，我说你跑哪儿去了？他呢冲我一乐，嗨，瞎混呗。我知道藏军山丢失之后啊，这个小子逃跑了，他看见我，他对我也不怀好意，但过去呢我俩不错，他有点旧交情，他冲我挤着挤着眼睛问我，怎么样，你没熬了一官半职的？我说我熬什么一官半职的，现在又回店房了，还帮着我爹开店。他一撇嘴，你白帮人家忙活了，最终结果呀，你又回店房里去了。我说那你呢？我说你现在混得怎么样了？你当大官了。陈鹏说我能当官吗？我这样只配当贼呀。我说你那个赶着车干嘛去？他说我这车啊，今儿送亲。我说送谁呀？他说送谁呀？告诉你，送媳妇儿。我说送谁的媳妇儿？他说送阮英的媳妇儿。我说你别胡闹了。我说你怎么送阮英的媳妇儿？阮英媳妇儿轮得着你送吗？他说你看看，我跟阮英啊，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现在我跟他呀有交情了，今天我把他的媳妇给他送家下，今晚就拜堂成亲入洞房了。
我说你别闹。
他说不闹，真的。哎，回去啊，回去回去，我忙着呢。这小子转身就走，临走的时候他冲我还做了鬼脸，一挤眼睛。我说你怎么意思啊？嘿，他最后给我来了一句瞧热闹吧，然后他就走了。他这么一走啊，我现在就合计这个小子不办好事儿，怎么回事？我等他们走远了之后，随后我就跟下去。我跟他下去之后，看着他这个花花的轿车走到半道上，下一个小道，下一个小道又转到一条大道上去了。那条大道正通一个地方，你知通哪儿吗？通哪儿？通西园。知道西园吗？国丈太师蔡京的别墅花园呐，那可是个好去处。我看他们赶着那辆花花的轿车就进了西园的那个园门了。他们进了园门之后，我就再没跟着，
我就回来了。回来我就接着要账，要完了账我就回来。回到这店里边，我心里琢磨着这是个事儿。我说究竟怎么回事呢？他给阮英送什么媳妇呢？我想找你去，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事情不妥。我找你去，我跟你说什么呀？万一你这里边没事呢？我这不是虚惊一场吗？所以正碰上你，我才喊了你一声，把你叫到这儿来。你一说这个话，我就想起来了。这件事儿对你有帮助没有？稳英一拍桌子，太好了，他上西园了。
对，
西园那个地方咱们随便进吗？那是国丈太师去的去所，你到那个地方一般常人可是不让出入。
好，我谢谢你雷德哥，我马上告辞了。
稳英说着话站起身来，领着几个弟兄，这茶不能喝了，迈步出了殿堂，往回就走。回到状元府之后，一见周景龙，就把回来的路上碰见雷霆那个事情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周景龙一听，哦，上西园了，那是蔡太师的地方，一伙子人都奔那去了，说不定在唐君山上漏网的这伙贼都聚集在那个地点。西园离东京汴梁西门还有15里路，如果我们到那里去，可不得草率行动，必须带着一部分官军，这怎么办？周景龙马上就跟开封府也商量好了，而且跟经营殿帅也说，借用500官兵，由小八戒弟兄带领着，马上够奔西园查看。因为这500官兵一到呢，他们打算把这西园四周围先给包围，人进去再找这个刘秀香。时间紧迫，说话的时间就已经到了中午已过。唐铁牛那句话在阮英的心里边起作用，无论如何不能过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一过去那就拜了堂入洞房了，拜了堂入了洞房，阮英那就不好办了。所以这500官兵要想借取，还得把官兵点齐，整好了队伍来到状元府，这都需要时间。当这500官兵由众位小八戒弟兄带领着往前行进的时候，可就天过午以后，太阳天西了。这500官军由小八戒弟兄带领着够奔西园方向行进，出了西门之后，队伍跑步前进。唐铁牛、阮英、徐文彪、花云平、石长青众弟兄都一块跟着。往前走着走着，前面就来到了汴河桥。这个汴河呀，是当时东京汴梁城里的一条河。这条河流入城内，城外有堰蓄的河身，河上有一座桥，正在大道当中。要想再往前进，必须要到桥上通过。500官兵来到桥头上，忽然停住了脚步。在队列当中的小八戒众位弟兄也停住脚步。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走了？头前的向导官往回来禀报，启禀诸位老爷，咱们这个桥不能过。唐铁牛一听，为什么？桥上有很多人在这休息的，咱不能过去。
在桥上休息，好狗不得当道上卧，把他们赶走。
嘿，这位老爷，桥上休息这人咱不能赶。
怎么的？
您知道谁在桥上休息？
谁呀？
这西宫娘娘蔡金花。今天西宫娘娘驾幸西园玩耍归来，走在这个便桥头上，在那歇息着呢。便桥的那边有娘娘的凤辇，还有娘娘随身的宫娥才女贴身的太监，全堂的知事，很多的太监仆从都在那桥上歇息。你说我们敢撵吗？得等人家什么时候歇息完喽，人家过去之后，咱们再继续行进。他奶奶个孙子的，娘娘也跟着起哄，哪天不出去玩，当敢今天出去玩？那好吧，队伍暂且原地休息，等他们歇完了，咱们再过。
是，500官军原地休息，坐着不动。阮英跟唐铁牛等众位弟兄也找个地方坐下。阮英的心里边一劲着急呀、娘娘在这个时候游西园，这娘娘游西园跟这伙贼有没瓜葛？唐铁牛说：“这都没准儿，娘娘那是蔡太师的女儿，她跟咱们也是死对头。就那前阮英进皇宫里边杀人呐，说不定就跟这个小奸妃都有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娘娘嘛，人家是皇上的媳妇儿，听说这西宫娘娘又受宠，枕头边的风特别硬，在皇上那嘀咕一句够咱们说800句的，所以呀、咱们最好别得罪她。她不歇着吗？她歇着咱也歇着，待一会儿等她歇过了劲儿，她过去咱们再走。
好嘞，等着。
太阳偏西了，等来等去，眼看太阳要压山了，桥上的这些个宫娥才女加上太监谁也不动，还在那歇着。唐铁牛说：“等会儿我得去看看，这里有事儿。”唐铁牛嘎悠嘎悠就奔着汴河桥上来了。来到桥上一瞧，都是几位太监非常悠闲自在的在那坐着。几位，今儿还早吗？这几个太监在桥上坐着，一抬头，今天呢一半会儿走不了了，娘娘有病请大夫去了。唐铁牛一听，他奶奶，这事要麻烦，咱们下次再说。